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0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号。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。30年来，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。时间紧迫，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真相，没有得到救度。尤其现在人类处于成住坏灭的灭的后期，社会乱象频出。特别在中国，中共用党文化无神论给中国人洗脑，用谎言抹黑法轮功，毒害世人，让人们远离真善神，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，物欲横流，人人为敌，整个社会没有了安全感。另一方面，绝大多数的世人都是冒着天胆，怀着正法必成的信念，从高层下来得法的。尽管被现实的假象迷失得很深，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对返本归真的渴望。许多人在心里寻求人生的意义，却得不到答案。为此，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、音乐、诗歌、书法等各类作品，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让世人认识到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有多种疾病，在修炼中神奇地康复了。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苦苦地探索人生的真谛，法轮大法解开了他们心中对人生和生命乃至宇宙万物的各种疑问。不管是哪种原因走入大法修炼的，人生都展开了新的篇章，大法修炼者的道德普遍得到了提升。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有正常的家庭、工作以及各种社会环境，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，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，在利益面前，在逆境中，在被迫害中，我们如何实践真善神，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。哪怕一些小事，都能让人看到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真相，从而启发世人的善念和良知。我们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，以及身边家人、亲朋好友明白真相后，在大法中受益，甚至也能用真善人要求自己行事做人的故事，能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正是世界需要的，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破除中共的谎言，选择光明的未来。稿件面向社会各界民众，尤其是不了解法轮大法的民众，写作时请多为读者着想，遣词造句或者创作时要考虑读者能否理解我们的文章和作品。欢迎所有读者朋友热诚参与。征文细则：一，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，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，居住国家和城市以及联系邮箱，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网站内信箱，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。二，对于音乐、书法、手工艺品等类作品，请提供作品的专业规格。三，投稿平台 https://www.minghui.org/contact/us.html。投稿请选择明慧网征文。四，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。五，入选的优秀稿件作品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，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、杂志、画册、书籍中出版发行。投稿文章一旦发表，版权归明慧网所有，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。明慧编辑部，2022年2月15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人心，共同精进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号。一、修去人心。2020年初，儿子叫我去他家过年。那段时间正是中共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。儿子儿媳是常人，在饭桌上你一言我一语的对孙女描述着最近疫情的情况，发展的有多迅速，感染后都有什么症状，后果有多严重，又叮嘱不让出门，不能和别人交流等诸多的话，弄得整个饭桌的气氛特别紧张。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我知道这些和我无关，我也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，但我知道儿子儿媳的话虽然表面上是在说孙女，但实质上是在点我，不想让同修再来我家学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家里是个学法小组，几年来我家的学法小组从未间断过。儿子虽这么说，我也并没当回事，依然有同修来我家正常学法。可是大年初三之后，我们当地开始封锁小区，进出小区都需要有本小区的通行证。再后来，连本小区的每户住家每天只能有一人进出一次，这样迫使我们这个小组暂停了几天。也正是这几天的松懈，脱离了学法小组，让我产生了懒惰和安逸心，想着这回能好好的在家备法了，只想到了自己，并没有想到还有那么多众生需要去救。也是因为这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招来了干扰。一天早晨一觉醒来，发现已经到了6点发正念时间了。昨天午夜12点的闹铃根本没听见，导致昨晚没有发正念，也没有晨起练功。定下来发正念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根本进入不了状态，和常人的重感冒一样。我知道这是被干扰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浑身无力，全身冷得打颤，2-3天吃不下喝不下，头晕气短咳嗽，和儿子儿媳在饭桌上描述的武汉肺炎一样的症状。当时一下怕心就起来了，七情六欲也都跟着上来了。一方面身体上承受着痛苦，另一方面内心更是煎熬，渴望能有人来照顾我一下，哪怕是给我端杯水，或者能有人打电话来问候一下。望着空空的房子，那种空无一人的怕、孤独、寂寞、无助、无望和绝望时刻围绕着我，甚至还有一种念头，万一有了突发情况，就我一个人在家，都没有人知道。那几天的状态，到现在都不敢回想，现在想起来还会流泪。师父看见我这种状态，在第6-7天为我送来了同修，弟弟和弟媳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小区大门一下。弟弟和弟媳是同修，一眼就看出了我状态不对劲。我们在大门外简短地交流了一下，虽然话不多，但他们的话猛然地点醒了我。我怎么没有正念了呢？回到家后放下衣服，一回身看见了师父的法相。我就像受了委屈，一下看见亲人一样，我的眼泪开始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家里怎么只有我自己呢？我有师父呀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怎么这么不争气？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还怕什么呀？我是大法弟子，疫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用心修炼，最后圆满跟师父回家。经历了这么大的干扰，我意识到全部是情招来的磨难。为了符合儿女情，去儿子家过年，因为怕，因为情，招来了干扰。没有正念否定干扰，主意识不强。师父给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，我却还泡在情中不放。师父在《弘吟做人》中说，为情者自寻烦恼， 苦香豆造业一生。以后我要扎扎实实的修，放下人心，走向神。二，共同精进。我家是学法小组，十几年一直平稳地在往前走着，以后也会继续走。我们要走到最后圆满，跟师父回家。我们组有一位60多岁的老同修，没有上过学，一个字都不认识，但他很聪明，记忆力很好，经过大家细心的帮助，一字一句的教，2个多月终于能读成句了。我和我们组的人每天都用了很长的时间，下了很大的苦心，我们没有任何埋怨，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。这位同修刚刚会读，磨练人心的事发生了。这位同修去儿子家，中断了小组学法，这一去就是半年。这半年里，虽然自己也在学法，可家人都是常人，丢字落字根本不知道。半年后，从儿子家回来，为了能跟上小组学法，自己在家抓紧时间看了1个月。可这样，哪能读准读对呀？回到学法小组后，和最初不识字的状态差不多了。但以前是不识字，现在不是了。错字、落字、添字，实在不认识就编一个字，按照意思往下顺字，读得还很快。同修还没来得及提醒他，已经读得很远了，改也改不回来。时间久了，这位同修开始不耐烦，再有同修纠正错字，就表现出了不高兴。再后来，有时干脆就不改了。看见这种情形，我起了怨恨心，心想，你来小组学法之前，我们每天学2讲法，你来后，1讲法要学2个多小时。我们一字一句的教你，多用心，反而你自己不珍惜，半年多不来小组学法。回来后，大家都还耐心地给你改字呢，你却不耐烦了。愤愤不平、怨恨、指责心、争斗心都上来了。同组其他同修也起了人心，很郑重地说，你这样不行，这是法，字字都是佛道神，错字、落字、添字就改意思了。明显，同修间起了间隔。作为修炼人，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有我们要去的心。我们坐下来交流，其中一位得法不久的同修说，大家都应该向内找，每个人都得找自己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内心一震，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悟我呀，这还是位新同修呢。我这个修炼这么多年的老弟子还在这儿愤愤不平，真是自愧不如。通过我们不断的交流，大家都有变化，读错字的同修也慢慢的发生着变化，读得越来越顺了，也不那么抵触其他同修更正错别字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真的要感谢这位同修，帮我发现了这么多执着心并去掉它，同时更加深刻地意识到，向内找是法宝，使小组整体升华了。我们组还有一件神奇的事情，有一位720以前得法的弟子，因为名利情放不下，中途放弃修炼了。去年得病后，想进我们小组学法。我第一次见这位同修时，可吓了我一跳。他眼睛闭不上，眼球不会动，嘴歪着，吃不下饭，喝水顺着嘴角往外流。起初我很不情愿，因为我们这是学法修炼的场所，不是治病的地方。通过交流后，发现这位同修意志很坚定，我也告诉他一定要信师信法，主意识要强，要多发正念。这位同修学法到第3天能吃饭了，第5天能闭眼了，9讲学完后，一切恢复正常了。这是师父伟大，大法神奇，师父无所不能，就看我们有没有做到信师信法。 诚心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三，一家人明真相。我们学法小组里有面对面讲真相的，有粘贴真相标语发小册子的，还有提着很重的资料去几十里外的乡下集市讲真相的，每次都能让几十人得救，大家都是正念而去，满意而归。下面我要说一下关于发放二维码的一点体会。一天，我去早市讲真相，看见一对卖小吃的夫妻有点面生，应该是刚来早市卖货不长时间，于是就上前搭话，聊起来才知道还是老乡，便拉近了距离。我给他们讲天灾人祸、瘟疫、刘伯温预言，他们都很赞同，并开心地做了三退。聊天中来了一位帅气的小伙子，询问得知是这对夫妻的儿子。提到他儿子，这位母亲便愁眉不展，开始抱怨，说儿子已经上高中了，但每天一点精神气儿没有，特别颓废，不好好学习，天天玩手机，晚上不睡，早晨不起，不爱说话，和他们夫妻俩几乎是零交流。语言中表现出了无奈，没有任何办法。我笑着说，你不要着急，我有好办法。他马上停下手中的活，转过头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。我递给小伙子一张二维码卡片，起初小伙子有顾虑，不想要，因为他爸爸告诉过他，这玩意儿没好东西，弄不好把自己还搭进去了。看到这家人还是对大法有偏见，我坚定地说，你尽管收下，放心看，我明天还来找你，如果有一点不好的内容，我会负责。看到我的态度，孩子的爸爸答应留下了二维码。第二天我真的去了，我刚到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孩子的妈妈就迎上来，大姐呀，太感谢你了，扫描了你的二维码后，我儿子昨天晚上和我们说的话比这十几年加起来的都多，给我们讲他看到的天安门自焚真相、六四学潮、贵州藏字石等等。有没说全的地方，孩子的爸爸还给我补充，夫妻俩特别激动。过了几天，我又去早市，这对夫妻和我说，他们最近忙得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，生意特别兴隆。孩子看了动态网后，不但没有影响学习，反而变得积极上进，更爱学习了。每天都是写完作业后，利用课余时间登录动态网，还退了团队。因为他自己身心的变化，还将二维码转送给了他的朋友。夫妻俩对我千恩万谢，我说，还是谢谢大法师父吧。看到这一家人的变化，我知道是在大法中得福报了。在这里要感谢制作二维码的同修，做出精致实用的卡片，让更多众生得救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建议发放二维码的同修，最好还是亲手将二维码送到众生的手中。因为现在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，很多人都会有顾虑，担心二维码的信息内容是否会给手机植入病毒，是否会泄露隐私等。我们当面做出解释，提高二维码被扫描的几率。最后，我要精进实修，抓紧时间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充分利用工作环境救人》，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6日。我是上班族，靠打工维持生活，业余时间不多， 由于在修炼上时间抓得比较紧，所以学法练功我还跟得上，救人的事也没有落下。在上下班路上遇到的人，所在工作单位的员工和外来人员，都是我讲真相救度的对象和有缘人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大法的福音我就传到哪里，这些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一，在工作环境中实修证实大法。近两年我在一家塑料厂打工，我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兢兢业业地干活，吃了很多亏，也没跟同事闹矛盾，只按照法的标准约束自己，因此修掉了很多人心。老板和厂长对我工作非常满意，我跟老板讲真相，他是党员，非常同意退出协党组织，并且老板全家也都同意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厂长对跟我一起干活的新工人说，我是全厂最好的人，我处处表现出作为一个修炼人应有的善，为我讲真相证实大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同时我有一个坚定的救人的愿望，师父就在加持我，所以救人效果很好。厂里有个人40多年党龄，中邪党的毒很深，别人早就给他讲过真相，他也看了真相资料，可就是不相信，甚至还有点反感。我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用手机在百度上查藏字石，他查到了，可还是不相信。有一天他跌倒了，腰部扭伤，干活用不上力，我就让他休息，我替他干他的活。下班后我就给他讲了大法对身体康复有超常的功效等真相，并劝他三退，这回他终于同意退出了协党组织。二，利用一切机会抓紧救人。后来政府限电，塑料厂被迫停工，我找到一家大型肉食鸡加工厂干临时工，那里管吃管住，加工厂分冷冻小车间和分割大车间，共有五六百人，这里真是救人的好地方。开始我被分配到冷冻车间，后来又调到大车间，这样接触到的人就越来越多。首先我跟身边的人讲真相劝三退，多数都同意，并且对我都很热情，可能是明白的一面为得救而高兴。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，给我安排了一个人人都认为是厂里最好的活，就是用手推车把一种塑料垫片从小车间送到大车间，这个活轻松不累，其他推车的人运送的都是重料，很累。这样我一有机会就帮助其他人推一把，让他们休息一下，无论谁我都帮。可是这里的人多数都很冷漠、麻木、自私，甚至很膈眼。膈眼是东北话，意思是自私、强势、狡猾，可能是长期处于生存危机、利益纷争，加之失去传统道德的约束，造成人心灵的扭曲吧。开始我接受不了这个环境，对救这种人没有信心，但后来的一件事让我改变了态度。有一次我在干活时，有人给我找麻烦，故意对我使坏，我很生气，心里怨恨他，就跟班长说了这件事。说完后觉得自己出了气了，心里很舒服。可是第二天早晨练进攻时，不到半小时腿就疼得挺不住了，我马上悟到是因为昨天做错了事，我就在心里向师父认错。作为修炼人，我本应该感谢人家才对，他是在帮我提高心性的，我却没有守住心性，还造了业。以后我得对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无论谁对我不好也不能怨恨人家，即使是暂时不接受真相不同意三退的人，对其也不能产生不好的念头，连负面的想法也不能有。首先要把自己的活保质保量干到位，叫人家满意，然后能帮人一把就帮一把，慈悲地对待所有的人。我改变了，大家对我的态度也变了，都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啊，你们这个活属你干得最好。这时我就顺理成章地讲真相劝三退，水到渠成。有一个人 我对他印象很不好，但是我作为修炼人还是尽量的善待他。一天我俩走对面，他却对我说，你这个人太好了，一点也不膈眼。我就顺势给他讲真相，他非常认同并同意三退。就这样，一些开始不同意退甚至对大法不敬的人，后来都能明白大法真相，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。对师父在《红营二法正乾坤》中说的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，我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一层内涵。有一伙女员工对年龄很敏感，看我显得很年轻，就猜我有多大岁数，有猜41、42岁的，有猜46、47岁的。我告诉他们我今年58岁，他们都感到很惊奇。我就给他们讲，修炼法轮功不但对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身体还会往年轻方向推，顺势讲真相，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三退保平安，他们都能欣然接受。在这里，只要我能接触到的人，我都不错过机缘告诉他们真相。比如午休吃饭时，我给坐在对面的人讲，早晚洗漱时我给遇到的人讲，等等。现在从瘟疫方面讲真相，大多数是人都很容易接受。这些年来，我深深体会到，要想讲真相效果好，前提必须是学好法。首先要做到对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遇到任何矛盾都要找自己，任何观念、人心、魔性都是修炼路上的障碍，只有学好法才能清除掉。救人的是法，没有法的威力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我们只是动动嘴而已。所以无论再忙，每天都得学好法，这一点在实修中我的体会太深了。三，开创练功环境，促使世人正面认识大法。刚到这个肉食鸡加工厂住宿，我就在宿舍房间里练功。有一天正练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，同房间里的人看见了就大声吵吵，还来这个事儿呢，然后打开房门在走廊里大喊，还有练法轮功的。马上进来几个人看，我没有动，继续练着。练完后我问他，你吵吵什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说，我的亲戚因为练法轮功现在还在大北监狱呢，你别跟我说话。之后我早晨在床上练完静功后，就到走廊里练动功，他看到后也不嚷嚷了，后来他还主动跟我说话，还给我工作服，我有吃的东西也给他，他对大法也逐渐有了正面的认识。在这个厂里还遇到了一些人，他们的亲戚同事有修炼法轮功的，可是他们却不明白真相，对大法存在误解。我通过自己的言行让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，改变了态度，都同意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当我要离开这个加工厂时，很多人不愿意我走，现在那里的空间场气氛已经变得很祥和，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。四，结语。在修炼中，师尊教弟子做好三件事，我从不敢懈怠，尽管有时很苦很累，因为那是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与责任。我们曾经用神的生命做保证，与师尊签下誓约，在大法弘传之时要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我们今天才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宇宙中最伟大的称号。在10000年的轮回等待中，我们吃了无数的苦，在这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，我们怎能还迷在人中？唯有时刻精进，才能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。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，互相鼓励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帮丈夫卖货中讲真相提高自己，作者河北农村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3日。我和丈夫在集市上摆摊卖货，以前都是他自己去，自从买了三轮车，货上的多了，他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就去帮忙。开始啥也不懂，买货的人多了，我就手忙脚乱。有的时候看到同行卖得多，心里就不平衡，着急。有时遇到不讲理的顾客，也想发脾气，但还是耐着性子控制自己。由于动作慢，经常受丈夫的训斥，开始时我有点受不了，心里觉得委屈。但慢慢的，我把这个工作当成了修炼的环境，提高心性的好机会，讲真相和救人的场所。我的心里平衡了，他对我的态度也变了。第一部分，利用空闲讲真相救人。在买卖的过程中，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摆正与人的关系，守住心性。现在的人受党文化影响很深，利益心很强，都爱占便宜。我称东西的时候总是多给点，尽量和顾客先打招呼，遇到钱不够的就少要，忘带钱的就欠着，从不记账。有个别说上次少给货了或少给钱了，我都不做任何辩解，给他补上，这样很受顾客好评。一次我和一位妇女讲真相，她说原来你是练法轮功的，要不上次我说你少找给我15块钱，你立刻就给我了，要是别人不知得费多大劲儿呢。还有一次，本村的一位妇女买了3斤鸡腿，一会儿她回来把东西放在秤上说，你看这是多少。丈夫一看才1斤多，就问她，你回去放在哪儿来着？她说我就放在屋里地上了。我说别问了，给她补上。其实她的包装袋都换成了彩条的，我们用的可是白色的。她还说我信着天上的呢。我没和她争，心想我要不是练功人能这样对待吗？我时刻遵循着师父的法理，是你的东西不丢。我经常利用空闲时间，看着买卖不忙，就带上救人的真相资料去转转。到摊位旁、门市里、大路边，聚集人多的地方，发资料讲真相救人。过程中也遇到各种人，有明白后三退的，有说谢谢的，也有摆手不要拒绝的。我把握住心性，不急不恼，总是面带微笑，只是为得救的生命欣慰，为拒绝真相的人惋惜。向内找自己出了什么心了，哪儿没发挥好了，哪儿讲得不明白了，下次做好。有一位邻村同修每天都在摊位这儿等着我，我一走就跟我一起配合。一次走到一个卖鲜花的老者前，我说你听说过法轮功吗？没等他回答，我就给他讲真善人表面的法理，他很认同。我告诉他，你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，因为这是佛家大法，具备着很强的正能量，念得越多，心越诚，身体不好的东西排出的越多，你的身体就越健康。中医不是还讲扶正驱邪吗？他答应着接过真相资料。我又问他，曾经戴过红领巾，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，我什么都是。你讲真善人，我爱听，你可别说这个。 我给他讲酒瓶里的内容。共产邪党历次运动迫害好人，天理不容，天要灭他，追随他的人谁也跑不了。我们师父看人还有善良的一面，让我们救他。就像身边这棵树，我看见它要倒了，我不得拉你跑吗？他听了呵呵一乐，就同意三退了，并说谢谢，一个劲儿地夸我有能力，口才好。一次骑自行车去赶集，路上遇到一位骑电三轮的老汉，他问我批发活鱼的在哪儿，我顺手指给他，告诉他就在前面。他时走时停，也没落下我。我心想，可能是听真相的吧，骑快点去救他。我说到了，就是这儿。正好批发鱼的老板两口子正在浇水泥地面，说你等两分钟。我想两分钟也是珍贵的，我就上前跟他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开始他还躲躲闪闪的，我说我这是为你好，叫你保平安，你还跑，你耐心的听。我就抓紧讲，最后他退出了上仙队，接受了真相小册子，并说谢谢。第二部分，买卖中改变观念去人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我是一个慢性格，眼睛视力模糊，做事情动作慢，又没经验，造成很大的困难。我丈夫动作快，是个急性子，又有经验，相比之下他就很强势，总是看我不顺眼，做事不随他心就跟我发脾气瞪眼睛。我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也有时能忍住不吱声，有时也忍不住解释两句，更不行了，他更加恼火了，我最后也就不解释了。师父在《红银三》《谁是谁非》中讲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有一次因有点事我去晚了，还没走到跟前，他看见我就大吵大喊，你来干什么，回去。我把车子一转方向就往家走，心里很生气。有人碰到我说，怎么回去了？我说生气呢。劝我别走我也没听，一直回到家。回家后还惦记着他，心里想他一个人多忙，顾这儿顾不了那儿。我查找自己，当着这么多人被训了一顿，心里不平衡，这是怕丢名的心，面子心，这不是人心吗？人的理吗？修炼人要用法要求自己才对呀。有一次一个人买鸡腿，我一边给他装，一边跟他讲真相，一说让他退档，这个人恼了，原来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不买你的了，就走了。这回丈夫又发火了，走走走，再也别来了，我自己干好着呢。我说我就是不走，一边说着眼泪也下来了。我向内找，他是一个常人，耽误了买卖，他心里肯定难受，是自己没看好时机，没救了人还惹了气。有时收了假钞，丈夫也往回赶我。总结十几年来，我收100元的假钞大概得10个左右。他发现是我收了假的就训斥我，有时教我怎么识别，可我就是不会辨别真伪。开始时我也心里很不平衡，就去追，怎么能追上呢？人家好不容易花了出去还不赶快走。我就想挣100元多不容易呀，可挨训也觉着委屈。 有时他发着火把假币撕毁掉了。随着心情不断提高，我对名利也看淡了。收了假钞，失去了东西，我也不往心里去了。他对我发火时，我也不理他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最近我又收了一张100元假钞，他发现后没生气，就把它撕毁掉了。这次也没埋怨我。我想我是练功人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就把所失的都当作还债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不失要强制你失，还清了也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。今生有幸得大法，在修炼中逐渐去掉对尘世的追求执着，在法中纯净自己，从污泥浊水中跳出来，拨开迷雾，沿着师尊指引的光明大道前行，向更高处一步步攀登。正法走到了尾声，还有许多执着心没去。在今后这段有限的修炼时间内，把握好提高的机会，完成使命，多救人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。谢谢您的收听。